好，接下来就要来看，友情是问题的根本了哈。导师刚才说到了哈，导师用的三方面来说它了哈。第一方面就是从一切邪术与佛法的异同来看它。先总说了哈，总说就是世间一切的邪术，一切邪术包括说教育、经济、政治、法律以及科学。科学的声光电化了等等的，这个没有无一不与友情相关，都是跟友情相关的了。无一不为友情而出现人间，什么叫不为友情而无一都是为了友情而出现人间？为什么无一不是对着友情的存在？如果离开友情，一切都无从说起。第一个都跟友情相关，那我们可以理解了哈，都是为了友情而出现人间，因为都是要解决，是吧？都是要解决人，都是为了要解决人嘛，解决人的问题，不管是都是为了要离苦得乐啦，无一不是对着友情的存在，对着友情的存在，所以对着友情的存在要怎么去解释它？就是友情，那一切的存在就是一切的邪术，这边讲了一切的邪术嘛，一切的邪术都是依着友情的存在了，就相对于友情的存在，如果没有友情的话，那些都不存在了，都不存在。所以离开友情，一切都无从说起了。所以世间问题虽然多，根本为友情之身，因为一切的邪术，现在是在说到一切的邪术是吗？都是为了友情啊，为了友情，对着友情的存在，都是这些啊。所以这个都是为了友情，所以友情是问题的什么？问题的根本啊。也就因此了，世尊就单刀直入的从友情自体去观察，友情自体去观察，从此揭开了人生的奥秘了。所以，佛法就是以友情为中心，友情啊，友情当作人类咯，观察人类。从这里来看，就是一切的世间邪术都是为了解决友情的问题，所以友情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本。而且自己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本，因为我们就是要解决，我们不会去解决外面的，我们要解决一切的问题都是为了友情，都是为了友情的。这里再先说明这个了哈，啊，接下来就要详细论述了哈。友情，人类哈，就是有种种的苦迫，为了离苦得乐。发为种种的活动，种种的文化，去解除它或者是改善它了。苦是很多，佛把它分成七类，七苦，七苦。如果从所对的环境说，可以分成三类。所对的环境是谁在对环境呢？就是友情对的环境呢。就是友情所对的环境来看，就分成七类。我们说七苦就是生老病死苦，老师把这个生老病死苦是对于身心的苦，爱别离厌憎会是对于社会的苦，所求不得苦，老师把它归类为是对于自然的苦。接下来看，生老病死是友情对于身心演变而发生的痛苦。然后说这个是从所对的环境说，那就是友情所对的环境了。这样为什么友情，为什么身心也是友情的环境之一？这我们常说了是吗？我们说 友情它是不离开身心，但是它也不就是身心，它有它自己的缘起存在性，这是我们常说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咯，这个身心也是友情所面对的一个环境，那就是它自体自己了，自己相对于社会，相对于自然界来说，这个身心这样的环境是属于比较自身的这样的环境呢。为了解决生老病死的这种苦，所以世间有医药、卫生、体育、优生等学术事业，是吗？但是这个是苦了哈，生老病死苦是人生大事，是人人免不了的事实了。所以世间为了要解决这些，有一些邪术了哈，就是有医药等等的。至于爱别离验证会，是友情对于友情，就是人对友情对于友情了，就是人对社会了，就是我们对社会了。就友情对于社会，对社会的苦，就是友情对于社会，我们的离合什么验证会爱别离所生的这样的苦，那这都是世间的事实了哈。而政治法律也都是为了这个而创立的啦，为了验证会爱别离，就是社会上所发生的苦，与社会这样的苦，就是政治法律。也都是为了这些而创立的了。好，自己所求不得苦，那就对自然界的苦了，可以说是对物欲啊，就是一般的精神，就是物质经济方面的了，物质方面的，物质经济方面的了，的得失发生的苦了。求不得苦，导师这样说到咯，就是没有固然是痛苦，是吗？求不得嘛，没有固然是痛苦，有了也常感觉到困难了，那求不得苦，有了有时候还甩不开，是吗？有了或者是说有了太多的钱呢，有时候也困扰了，有了要保护他，要保管他，那有时候也产生一些困扰。对于这一部分啊，所求不得苦了，老师举了一些经文在做说明啊，有谈到义品这一部分，这都是求不得苦啦，求不得苦。关于更具体的，我们看啊，中阿含苦因经有说到了，那看这内容都一样啊，都是在那求不得，就在自然界的苦。那这边主要是谈到那个钱财嘛，哈，钱财。你看啊，如果不得钱财也生苦，是吗？啊，如果得到钱财哦，为了爱惜就守护秘藏，是吗？一等到得到钱财又怕失掉，是吗？怕失掉啊，一真的失掉了，哇，也苦。导师这边也有说到，就是引那文当中就说，以义为本故，母以子贞。子以母贞啊，父子兄弟姐妹亲族辗转共贞，以义为本，王以王共贞等等的啦齁。那都以义为本，就是对那个求不得苦的，就是钱财的，对那对钱财的欲望产生的苦啦，大家就争来争去了。为了解决这些啦，求不得苦，所以世间倡导增加生产，革新经济制度等等的哈，但是世间的一切学理制度技术，就前面讲的一切世间的一切学术方面呢，虽然能够解除少分，然而终究是不能够彻底的啦，不能彻底。如果世界能够得到合理的和平，如果是世界是和平的，关于自身的物质可能可以部分的解决咯，但是啊， 社会的苦啊，就是厌憎会爱别离啊，因为友情的个性不同哦。嗯，有时候这边这个地方适合的，别的地方就不适合了。有时候是同样一群人哦，这时候适合，哎，以后就不适合了。但是对于物质方面，因为物质它不是，它是无情物，无情物还好一点，只要哦原理原则抓得住，哎，哪一个地方都适用。但是友情就不一样了，有社会的苦这样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吃以生老病死苦啊，那个自身的苦，那更是解决，谈不上解决了，谈不上解决。所以一般人呢，只能够俯首的忍受了，俯首的忍受，或者是装作不成问题了，装作不成问题。我们常，就随便举个例子咯，就好像世间人啊，世间人他是不能够面对，面对死的了哈，生老病死，那死他是不能面对的。所以一般世间人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呢？就是要面对阳光了，面对阳光。嗯，因为我们一般世间都是这样面对的，我们以前还是这样面对啊，不能面对死亡的啦，老也不能面对，是吧？老病死。啊，面对阳光，但是前面是一片光明呐。面对阳光，前面是一片光明，但是阴影是在后面呐，阴影是在背后，还是不得解决了。终究那阴影还是要到我们的面前的。嗯，所以说，或者是装作不成问题啊，要不看它。世间离苦得乐的方法，每每是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了。总是福德东来西又倒，嗯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由于这是支末的前七股啊，前七股是支末而不是根本的。嗯，世间的学术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啊，但是这是支末的支末。他说这是支末的。如果以佛法来看，从根本论就起来，世尊总结七苦，前面的七苦总结说，略说五蕴炽身苦，略说就是总结起来，前面的七苦总结起来就是五蕴炽身苦。哎，这个就在说友情的发生重苦，我们说重苦就是那七苦咯，问题是在于友情本身，就是五蕴炽身苦，因为五蕴就是友情的蕴素，友情的蕴素。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得清楚来了，我们说身心，身心那就五蕴是吗？五蕴身心，五蕴让我们的苦，这边说到生老病死苦了，其实我们这个是身，如果心呢有什么病呢、啊？贪嗔痴病是吗？那也是让我们痛苦的是吗？所以说呢，五蕴炽身苦，五蕴炽身苦是说到友情自身哦，就是友情本身的啦。友情本身就是友情，这样这个法本身的啦。啊，前面谈到了生老病死苦那个啦，或者说贪嗔痴病啦，那些都还是属于友情的环境之一啦，就自身，这应该大家可以分得出来的吧？这个我以前已经说过很多很多遍的啦，这个都是帮助我们去观察的咯，观察，嗯，观察。或者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了，不容易搞清楚，这样观察的时候啊，就知道了。哦，所以我能够改善我的身心，我能够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我能够改善我的烦恼。诶，虽然我不离开五蕴是吗？凡身心就是那五蕴哦，我没有离开五蕴，但是我有它的相对的缘起存在性，就是那个我们要觉知到咯。你觉知到这个，我们可以不受我们的身心随着它去哦。我说，我们可以依着法渐渐去调整它了。这观念要把它理得清楚来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随顺哦。在知见上就可以觉得，虽然我是五蕴不离开五蕴，但也不就是五蕴。 而且我能够统一着五蕴。哎，这个我们在那个在修三要那个生生不已之流这样说到了，是吗？再好好的去把它思维清楚来，这样我们来修行啊，如理思维等等啊，那就会更有力量。有这样的无蕴啊，我们有情啊，就是有这样的无蕴啊，而且这样的无蕴又是炽盛如火，所以这个苦海无边。我们这样的无蕴叫做无起蕴啊，不是单单是无蕴，是无起蕴，就是五蕴炽盛苦，就是取烦恼。阿罗汉他有五蕴，但是他会不会是无取蕴？他不会有取的，因为他没有烦恼。那我们这个凡夫啊，烦恼未断，所以那五蕴是无取蕴哦，那就真的是真的是五蕴炽盛苦，炽盛如火了。所以这苦海无边，因为有这个那个七苦种种的苦就生出来了。所以要解决痛苦，必须面对这个五蕴和合的友情。友情本身呢，可以彻底合理的解脱才行，否则总是福德东来西又倒了。好，到下一页了。所以佛法对于生产的增加、政治的革新等等，当然也虽然也认为是确要的，确要。没问题，它是确要的，但是根本而彻底的解决，非要着重于对友情自身的反省体察不可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咯，跟世间一切的邪术来做比较，来看到咯，佛法是从友情说起，友情自身说起。虽然佛陀说到八苦，但是根本的是五蕴炽盛苦，就是友情自身，一定要从这边去改善，其他的苦才有可能去解决它了。所以这点跟世间的一般的学术做对比，就可以看到佛法是从友情出发。所以世间的学术虽然都是要从解决友情的问题、友情的痛苦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离开友情自身了，是吗？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，对吧？他虽然是要解决友情的痛苦，但是他所解决的方法都离开友情自己本身。然后接下来看哦，从世间哲学跟佛法之间的不同来观察了哈。进一步，友情为了解决痛苦，所以不断的应用思想。前面一切学术也在应用思想，是吧？人类的思想了，就是我们人类的那个意念圣了。本来思想就是本来就是为了人类解决问题的哈。但是在种种的思想当中，追求根本的思想理路了，这样理路就是哲学，所以特别在这一段就特别跟世间哲学做一些对比了哈。但是穷究根本的理路就是哲学，我们看到他一直要追根究底，追究到最后，世间的哲学有的他是从客观的存在、客观存在的立场了，客观存在的立场出发了。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哲学啊，哲学家呢，客观存在对他们是毫无疑问的了。毫无疑问，什么叫客观？客观就相对主观了，就是主观就是有情自己了。例如印度的顺势论者了，顺势论者他以为世界甚至是精神都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了。关于如果要详细看，可以看附录二了哈，附录二详细看了啊。注脚书也有引了空智探究一点文章，但是要详细看它的内 那具体内容各位如果要看的话，就是说到了佛寺的六十外道中的阿姨陀啦，六十外道当中有一个阿姨陀，还有跟顺势的唯识论，唯识论可以参考葫芦二。这里有看到导师的一番的说法哦，也有一点跟对于阿姨陀的六十外道当中的阿姨陀，导师又跟一般世间的学术说法有些不同了，各位一起看他了啊。例如又举中国的五行说等等，他们都忽略了本身，只从外界去把握真实了。他都向外去把握嘛，忽略自身了。这一倾向的结果，不是落于唯物论，就落于神秘的客观实在论了。另外一些人，他重视内心，以此为一切的根本，或者是重视认识，想要从认识当中去解决问题去把握真理了。如果是这样的倾向，就会产生唯心论或认识论了。一般的哲学要追根究底，要追根究底，不是重视在物质，又重视在精神，就是唯物论、唯心论了。如果依佛来看呢、因为佛法它是离两边，离此两边说中道，离此两边就是离唯物论、唯心论了。离此两边说中道，怎么样说中道呢？就只从有情的体认出发，有情，从有情的体认出发，到达对于有情的存在。什么？这还是一样咯，对于有情的存在，它是从有情出发。然后才到达那里对有情的存在。什么叫对有情存在？物质也是对有情的存在，心也是对有情的存在的，身心都是对有情的存在的。有情自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，外界与内心的活动呢？外界与内心的活动，一切都要从有情的存在当中去把握了。以有情为本，外界内心的活动才能够确定其存在与意义。外界就是那唯物论的，向外的嘛。内心呢，就是评论前面那个唯心论了。要以有情为本，有情为本。因为外界与内心的活动，一切要从有情的存在当中去把握了。因为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嘛，所以佛法是以有情为根本为出发的了。导师画了一个图是吗？画了这个图，我们好好的来看他了哈。我在看这个图之前，我们看注脚十八，就是有情自体，它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。我们来看注脚十八，有蛮多的引文，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就好了。就是这个也是，就是生生不已之流了，就是学佛三要当中生生不已之流，在第三节这样说到：有情为有情是什么呢？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。这段应该大家很熟嘛，因为我才刚上完修三要。我只提醒了大家回去再看这一部分。好，这样理解这个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图了。这个图大致上可以分三层是吗？最内层的是心是吗？因为我们看那个圆圈嘛，最内层的是心，中间就是情跟根是吗？外面就是外界了。所以以有情 为根本为中心是哪一个？是指哪一个？就是中间那个情，情就是根，根就是六根是吗？六根，如果六根的话， 六根的话，那个罗什大师呢，在翻的时候就在中论，他翻六根把它翻成六情，六根就是那六情，所以六根就是在指有情哦。在第八章我们会更说到，会更清楚说明这一部分。那根就是六根，我们一般佛说有情就是蕴触戒是吗？就是那触，就是那六触了。六根就是六情，那就指有情。有情为中心，然后在内观心，外观气界，那就外界。这张图啦，就在说明前面那一个了。我们就这样来理解它了哈，就是以有情为中心，中间这一部分就是根，六根六情就是有情，有情的存在，那个心呢是有情的心，有情的心。那外界呢是相对于有情的存在嘛，是吗？所以也可以说是有情的外界了，有情的外界。这一部分啊，在第八章第九章会特别说明了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全论大科当中也说到了什么，也许说到就是第八章 第九章，就是说它是对于有情的存在了。第八章是佛法的心理观是吗？那就对于有情的存在的在说明他的心。在前七章之前都是在说明有情，有情的惑业苦了，先从苦说起，然后才谈到他的惑，再谈到他的业，就是有情的惑业苦。谈完了这些之后，再来谈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，就是有情的内心。然后在第九章谈到我们的世间，就是有情的世间，再来这样谈。这概念要先有了，我们前面在谈给各位那个大科那一部分也谈的，有谈的蛮详细的，只是在这边再跟各位提一下，提醒一下。各位那一张全论大哥应该还在吧？所以希望上课大家都带过来。我说一提的话，大家看的话，大家就会比较想知道咯，我们现在大概在佛法概论的哪一个部分是吗？他在前理佛法性解行证是在哪一个部分？解大概有什么的部分？先有法相，再说法，再说先说事相，再说他的义理是吗？这些再说事相当中，以有情为中心，先说到有情的惑业苦，惑业苦谈完，再对着有情的存在谈第八章、第九章，有情的存在，分成两部分，对着有情的存在分成两部分，内就是心。外就是气界，这个要理得清楚来咯，这个也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，这样我们来观察差别万象就不会离开有情为中心的了。刚才应该我们要渐渐也能够了解，佛法是真的没有离开有情，就是针对有情这个为中心出发的，前面是跟世间的一切的邪术都比较，我们会比较清楚。现在也是依着哲学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咯，哲学也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痛苦了，要解决人类的痛苦，他要追根究底是吗？他要先了解真相，在真相当中来解决我们人类的痛苦。他还是离开有情咯。他从哪里出发？不是从唯心，不是从外界，完全是从心，从认识论出发。我们看现在科学哲学基本上都不离开这些了。看。还是离开有情。所以什么叫做离开有情？我们现在应该会更深刻理解他了吧。要离开有情。有情是物质与精神的和合了齁。所以佛法是不偏于物质，也不应偏于精神了。所以他不从形而上，我们看到下一页了。 不从形而上学，或者是从认识论出发了，应该它是以现实经验的友情为本。佛法是最现实的，各位，最现实。哎，这个现实不是那个负面的名词啊。我们一般说你这个人很现实是吧？哦，那就是有点势利了哈。但是这里讲的现实就是最现前的，现现实实最现前的是有钱哦。我们最现实的是有钱哦。我们是对有钱，不是心，也不是物，也不是身心，是这个有钱，是这个有钱，是从这个现现实实的这个经验的有钱出发的了哈，为本出发。佛法以为一切是为了有情而存在的啦，所以首先应该对有情做彻底的体认，做彻底的体认了，观察它从何而来啦，来自何方嘛哈，是去向何方呢？有情到底是什么？它的特性以活动的形态又是什么？那这些，可以来自何处，去向何方？我放了一下注脚九，十九了哈。学佛的根本意趣，这个，我希望大家有回去有时间呐、啊，或者心情好一点的时候，就看一下了哈、哦。心情好一点，我们就来，不要浪费了哈。心情不好，我们可以去玩乐一下嘛，是吧？啊，心情好，我们就不要说心情好就玩乐，心情好就来学佛嘛。要看一下了哈，理解。那其实这些哈，就是我们《佛法概论》要说的啦，《佛法概论》要说，尤其那个前七章啊，就在说明这些了。不但体认佛法，不但体认有情是什么。而且还要从体认当中知道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啊，这才重要了。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什么，不是像哲学这些说为了满足人类的求知欲，我们不是为了求知欲了，我们是要解决人类的痛苦，要净化世间呢。净化世界，你在注脚二十有了。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呢？这也有了。第一个引文基本上我应该把它写出来了。第一个引文它是学佛三要当中的，就是学佛的根本意趣了。学佛的根本意趣。那至于第二个引文就是人生的意义何在啦，这里忍不住要建议各位啦，注脚二十，我看还有没有第三个引文，第二个引文很长了对吧，第二个引文就可以看了。这两个引文虽然第二个引文我也放了蛮长的啦，各位去看，我希望各位有时间心情好的时候，把这个两个引文啊，它的整篇文章都把它看一下，这对于如何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是大有帮助的。哦，我们的佛法要有佛法的人生观是吧？啊，当然喽，不单单看这里，我们接下来佛法概论要好好的理解哦，这两篇文章我们会更深刻的理解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希望各位不要认为那个注脚哦是难为各位的啦齁、哦、要跟各位难为的，不是啦。我注脚我自己也看了是吧，而且我也很努力的看是吧，也标了一些让各位比较好读的啦，比较好去读的。应该没有问题啦，去看那些。好，接下来谈完了一般的文化。什么叫一般的文化？相对于特殊文化就是宗教，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啦，都是属于人类发展出来的文化，但是那是特殊的宗教的文化。所以导师说咯，佛法不是，导师的说八大信念你看吧，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，他说不是一般的文化，一般的文化那是宗教啦，就特殊的在这边。所以一般的宗教跟佛教的异同，导师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些观察啦齁。你看哦，宗教更是为了友情，人类自己本身是吗？啊，但是哦，他也离开了友情了。我们现在看哦，探究人生意义而到达深处就是宗教。到达深处，人生的意义到达深处就是宗教。世界的宗教各式各样，含义也大有出入。但是一切的宗教有一个共同点，包括佛教一样，因为佛教也是宗教是吗？它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人类苦于外来的，苦于外来就是社会，也就是自然社会以及自己身心层层的压制了。苦于外来，你看这里有说到，包括自己身心，这个也是就是对友情的环境了的身心。层层的压制，又不能不依赖他，又不能不爱好他，哦，真是无奈是吗？因为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些，不能不依赖他、爱好他，又感到自己的缺陷、渺小，但是又自信、自尊，想要超越他、利用他。这位引的。导师的一篇文章了，我是宗教观，我还是忍不住了。我刚才介绍两篇文章是吗？希望大家好好看哦，这一篇文章哦，更要好好的看，不是更要了，也要了，同样要好好的看。我是宗教观哦，这个太好了，哎，这一篇文章还真要去看它喽。我是宗教观，友情在这样的活动中。从依赖感以及超越感露出了友情的意象，成为理想的规则。哦，那注脚22也是在引这我之宗教观这一篇。希望啊，我们人类的宗教意义啊，我们人类啊宗教意义啊，不甘愿我这一生死就这样而已啦。我们绝对不甘愿我们这一生就只有这样啦。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慈悲啊，我们的道德啊，我们不甘愿我们就只有这样了，我们也不甘愿我们死掉就没有了啦，我们绝对不甘愿的，那表现就要表现在宗教。所以人生的最高理想，人生的理想，最究竟的理想表现在哪里？要表现在宗教上啊。世间的学术有帮我表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吗？没办法。科学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哲学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只有宗教。但是齁，它是世间的，又牵涉宗教。但是很奇怪，科学不能解决，它是说哲学的问题，那不是科学问题。但是科学又看不起哲学。科学又看不起哲学。但是它不能解决问题，它又说是哲学的问题。哲学不能解决问题，它说是那是宗教的问题。但是哲学又看不起宗教，真是怪事。宗教不是只有迷信，佛法那是一切智者所说出来的法，一切世者所创出来的宗教。所以现在一般啊，不单单是一般的人，不信仰，不太相信宗教，连佛教本身也很多人说佛法不是宗教。导师说佛法就是宗教，而且是他八大信念与看法的第一个信念与看法，就是佛法是宗教，不是一般的文化，也不是神教，一般的神教，它是佛一切智者所说出来的。所以好好的去看我之宗教观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人的宗教意义要把它发展出来，开发出来。所以佛法是宗教，不是什么叫宗教？那个不是只有定义问题的，不是只有定义问题的，而是把它定义的好啊，把我们人类的真正面目看清楚来了。人类绝对不甘愿我的聪明只有这样聪明了，我的慈悲就只有这样一点点了，绝对不甘心的了。我时常在生气，我也不要生气啊。我不甘心，我就只有生气。虽然生气会让我比较，我不生气，我闷在心里不高兴是吗？啊，生气虽然是高兴一点，但是更痛苦了。我为什么又要再生气？而不生气又忍不住要生气，生气之后又啊，为什么要生气？是吗？不甘心，我们就这样子而已啦，也不甘心我死掉就没有了，而不甘心，那表现在哪里？宗教。人类的宗教意义，所以不要说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宗教，但是是理智的、德行的、人本的宗教。千万把我们的那个宗教意义好好的把它观察清楚来，好好把它发挥出来。用什么来发挥？人的三大特性。学佛法咯，千万不要把那个宗教意义发展成那个恐怖分子，像那个回教那个恐怖分子。但是他出发点也要去到去阿拉那边去啊，他也是想到好的地方去啊，只是哈、愚痴了，被迷惑啊。学佛法就不一样了，好好的去发掘我们的宗教意义，这个我们要去体会的哦。模模糊糊让他带不远的啦，有时候会带偏的，要把它充分看到我们自己的那宗教意义。看清楚来，好好发挥它，带领我们把它搞以为前导，带领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，那真的就会有力量哦。不甘愿、不甘心，但是哦，不甘心怎么办？好好的依着法，佛法好在我们有学佛法，来净化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，来净化我们的宗教意义。宗教意义是最有力量的，那一份最有力量的。用那一部分来学佛法，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，把三大特征往什么地方发展最好啊？就是大圣的三心，大圣三心。所以发菩提心呐、那不是矫情呐、那不是矫情，那是最有情的，把我们的人有情那个情啊，充分的发展。好好的去思维它咯，尤其我们发菩提心的是吧，好好的去思维它，那才是真正目前最重要的修行。否则啊，我们这些就倒掉了，不用先谈解脱道的人，不要他谈了，我们这些就在内心深处就有一点疑惑了，这一条路到底走得下去走不下去了。我们如果看到人的宗教意义，看到人的三大特性啊，又依着佛法，尤其依着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，我真的是大大的不同。三心是相依相成的，我们修三教会学概说不是就这样谈到了吗？般若的四大究极体相是吗？复习一下，性智一如，悲智交融，那就三大特性了，在般若当中就可以相成，相依相成而无碍的。不知道我谈到这些，各位有没有回忆起来？不知道。如果没有回忆起来，赶快回去看一下。这部分应该是这样了，应该是要。我那时候也讲得很慢啊，是吧？你在这里说。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要温故知新，我也是深深觉得了，我们呢要温故知新，学到新的，然后旧的一定一定要让它更熟悉了。 更熟悉。好了，所以希望这一篇文章呢，我是宗教观这一篇，希望有时间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它，好好去读，理解思维了。所以宗教对于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还是在举那个注脚，还是在举那个我是宗教观。所以咯，各位，宗教对于正常的人生啊，我说正常的人生哦，没有宗教啊，那不会是正常的人生啊。哦，以前都听到啊，以前都常听到，可以学佛啦，可以信佛教啦，但是不要信得太深啦，一信得太深都变迷信是吧？那真的是，现在哦，那些话，我看，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但是学佛啊，就是要信啊，为什么学佛啊可以不要信得太迷？太迷太深，学佛啊，不得不信，不能相信。所以咯，佛法是宗教，这一边好好的去看它。而且再说一次，宗教啊，对于正常的人生、正常的生活，是最最重要、完全不可缺的。你看现在的社会啊，现在社会事件啊，已经空虚到什么程度啊？那以前有时候上高速公路，有时候就要到交流道去休息一下，是吗？看到很多很多哦，怎么很多很多的宠物啊？哦，宠物有时候他还叫他是孩子，还一个推车。还是哦，你看，空虚到这样的程度，世间呢，不要说到那些流行一直在流行的了，没有宗教，没有目标，不能安人心的啦。所以宗教是正常生活，人间的正常生活。不可或缺的啦，所以啊，这篇文章好，我这宗教观好好的去看它了，好好的把我们那宗教义，那个佛法那是理智的、德行的、人本的宗教，德行、理智的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，德行的八正道善行、中道行。有他的目标，解脱成佛，那才是我们正常生活，不可或缺的，希望这一点哦，希望这一点，各位好好回去，好好的去思维它，一再思维它，各位不要只有我在思维了，我在说，希望我们要受的这些有一些感动了。这点非常重要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哈就会变成彩色的了，变成彩色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我们来回向。